做方便离犯季节，也无见事，当下无声呢、啊。你这个道理啊，如果你体会的深呢、啊，体会的很深呢、啊，你就知道六祖大师常常在讲，心如虚空，无虚空之相，心如虚空，无虚空之量，是怎么一个境界，你就知道了。否则的话，心无虚空，无虚空之相，也无虚空之量，你想不到的。因为你怎么想都已经有相了，你想无虚空之相，已经无虚空之相的相了。你说无虚空之量，已经有无虚空之量的量了。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他所讲的文字，你都要悟，都是低义的，了义都是要悟啊。所以随分思察，如我己说，我这只是几个单纯几个例子而已啊。所以你都可以找啊，你在《金刚经》里面，在。这个我如果已说，这已说的，我们现在从《坛经》、从《金刚经》研究到《圆觉经》，这里面有太多对你很相应的文句啊，你可以用这个来参，来开悟自信，悟尽圆觉啊，以后在境界中起观啊，能够知道境界根本就是空的东西啊，直接感受出来，是直接去感受的，根尘接触就直接去感受它是空的，但是呢，境界又历历分明。那就一直去向那个中观的道理，就一直去向了。所以这个悟是很重要的，这悟如来藏是很重要，悟这一心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常常讲啊，要悟实相啊，实相事实真相。那实相呢，一心就是实相，不生不灭就是实相，无生就是实相，如来藏就是实相。你了解了，这些名相都是贯穿的，同样一件事情啊，乃至于默写用最浅薄的、用最浅薄的分别心讲出来的不思议的能量，乃至于这个没有东西的东西，对不对？没有东西，空如来藏的东西不空，不空变出来是由这个没有东西的东西啊，这法界就是怎么样？你要彻底了解今天事实真相啊。所以啊。悟了以后啊，起修，我常常说，你就轻松多了啊，因为你一提起觉观呢、啊，因为什么提起觉观，就如同你梦醒了，那一觉观就是梦醒了啊。但是你一定要把它功夫成片，如果你没有功夫成片，你没有提，他又睡着了，又开始做梦，对不对？一提他梦又醒了啊，一没有提，哎，又睡着了，这很麻烦，对不对？啊，把它提到最后弄清醒，那就没有问题了，没有障碍。最起码你心可以得到解脱啊啊！所以如我己说，若复无有他事因缘，既见道场，建立其限呢？那假如啊，你没有其他的这个认识啊，没有其他的职责啊，不需要你刚好有一个时间，这个方丈和尚，或者是你找到一个代理人，有同修愿意帮你代理，找到一个代理人。啊，或者是方丈和尚特别准假给你闭关修行啊，让你有一段期间可以用功精进啊，那你就要赶快建立道场。这个道场就像我们现在的官房一样，你就要精进啊，你把自己远离尘世的干扰，专注一心啊，专修这个心住一次，无事不办，专修啊。所以修什么？修我们前面所说的。什么他三摩波地禅那未悟以前的方便的修法，所以这个一定要有一个期间的，所以当立期限的啊，你要立定一个期间。若立长期120天，如果你所立的时间你可以定长的，长的你要定120天，定120天啊。那如果是中期啊，时间是中期的，那就要定100日。100天，那如果是下期啊，如果是时间短的，那你就要定80天，啊，定80天，下期80天，啊，那个安置禁机，那你未来要有长期120天，中期有100天，下期有80天，那你就安置禁机，这个禁机要有条件的，啊，就是你要把你这个光环。啊，找到你能够修行的这种没有障碍的修行啊，所以这个禁机有5个条件的。第一个，它环境 要很安静，没有吵杂的啊。如果你这个官房所盖的地方啊，就是在大众出入的附近，哎呀，那你会受到影响的。所以你看，一般官房就离的寺院远一点啊啊，或者是在比较偏僻一点的，或者是在山区的地方比较偏僻一点，不会受到环境的干扰啊。这是第一个，一定要居静处，安静的地方。第二个，要有人副官，对不对？要衣食具足。有人副官，或者你每天又烧饭，又洗衣服，又要做些什么事情，那你怎么一心办到？你心很容易打闲岔了。所以有人花心帮你副官啊，副官提供你的这个饮食卧具啊，提供你的生活需要啊，你需要什么啊？那个你写个纸条，然后这个在你平时他给你送饮食的地方啊，放在碗里面，或者在那个盘子里面写你需要些什么啊，你所需要的东西啊，一定是跟修行有关的。你可不能写的需要我需要口香糖，对不对？牛奶糖那是不行的，是要跟修行有相关的东西啊啊，或者副官的人可以跟你拒绝的啊。所以有人副官。第三个，要习诸缘物啊，不要有一大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然后带到里面还会想，哎呀，糟糕了，我那件事情该怎么办？结果不是在参，是在想事情，这个很麻烦的。那第四点，要得善知识，啊，要有人能够教导你。这个善知识最好就是在寺院道场里面。如果不是在寺院道场里面，那啊也可以能够就近找得到的啊。如果你有疑惑了，或者是你在修学的过程中，啊，有某一种境界现前了，有疑惑了，啊，你可以请你副官的人去把他请来，你可以问他，所以要有善知识的这个指导。那第五个，你本身要持戒清净，啊，所以这个戒律很重要，啊，如果你没有把持戒持得好，啊，那你一切的修行得不到三宝威德的加持的。所以你看在楞严经里面，他讲修持这个楞严神咒，建这个楞严坛城很重，就是在戒律啊。所以他戒律是很要紧的。所以这个在这里安置近士，这个近士有这五个条件啊。若佛现在当正思维，若佛昧后施设形象，心存慕想，生正意念，还同如来常住之日啊。啊，那如果你是在佛住世那个时候啊，啊，在佛住世那个时候，你要当正思维，你一定要正思维，思维佛陀的教诫啊，思维佛陀的三观的前方便。如果我们要修什么他三摩波地禅那，那你当然要修思维这个三观的前方便，就是正思维。这个正思维里面呢，我们在本经有几个部分，我们可以提出来做个参考啊。你看，在本经普贤章第十页，看第十页第二行，这都是我们甚修什么他三摩波地禅那悟尽缘觉的前方便。啊，你看一切众生，第二行啊，善男子，一切众生，我用念一次就好了，因为这个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犹如空花从空而有，幻华虽灭，空性不坏，众生幻心，还依幻灭，诸幻昧尽，觉心不动，依幻说觉，也名为幻。若说有觉，犹未离幻，说无觉者也复如是，是故幻灭名为不动啊。善男子，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有坚持远离心故，心如幻者亦复远离，远离为幻也复远离，离远离幻也复远离，得无所离，即除诸幻呢。这都是我们思维的前方便呢。那还有一个，我们在这个普眼章啊，我们看第十二页普眼章这一段就比较长啊。我们从这个经文 倒数第四行啊，倒数第四行，善男子，彼心学菩萨及末世众生，欲求如来尽缘觉心，应当正念远离诸犯，先依如来奢摩他行，坚持境界，一直到后面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啊，你看那个一直到17页第六行。如是见次，如是思维，如是自持，如是方便，如是开悟，求如是法也不迷闷啊，这个都是我们以本经啊当正思维的方法啊，思维以我们这个什么他三摩八地三摩波地禅那这个修行方便的这种入门啊，当正思维。若佛灭后施设形象，心存目想，生正意念，还同如来常住之日啊。假若是佛灭度以佛灭度了啊，也就是在佛住世以后啊，那包括是正法，也包括相法，也包括是我们现在灭法的这个时候，那你就要施设形象，施设释迦牟尼佛的形象。心存目想啊，然后你要了解佛法身常住的，法身常住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像我刚才跟大家所说的，这十法界通通都是佛的真身啊，我们都是在佛的真身体内，所以从来没有跟佛离开过的啊，只是我们没有证得而已，佛证的这个境界。所以红河沙数红河沙这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所有一切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悉见。他怎么是悉知悉见呢？因为都是佛的真体啊，所以你要施设形象，心存目想啊，知道我们是在佛心中啊，所以佛心我心是互相交融的 啊，没有离开啊，啊，是心存目想。除了心存以外啊，你还要目想。目想为什么叫目叫想呢？啊，当你离开了佛像的时候，心存佛，佛的像就现前。所以我常常劝大家啊，如果像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比如说是你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的像就现前啊；如果你念“南无东方药师琉璃佛”的像啊。这个名号啊，东方药师琉璃佛的像就现前。当你念南无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像就现前啊。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就现前。南无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的像就现前。你要修学到这样，那么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也是一样。当你念佛菩萨的圣号的时候，佛像就现前。所以你自己要去找，你自己要去找。找什么呢？找你很容易起这种像的这种佛像。有的佛像你想半天都想不出来，对不对？你看了很久，可是怎么想那个像都变了，对不对？跟你看的那一尊不一样。那有的佛像你稍稍瞥一眼，哦，你眼睛一闭，它马上现出来，那尊佛像在你脑筋中记忆特别深刻。这样有个很好的方法，很好方法。为什么呢？心注于佛啊，啊，佛陀，你看看。当如果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或者是在那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在那里念，心不就想到哪里啊？心在想，哎呀，这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肚子好饿，对不对？哎呀，口好干了，你想到其他地方去了。如果你口念佛号，佛号的像就现前，那心很相应的啊。所以你看我们在大乘起信论说得很清楚，如来是平等加倍一切众生的，所以真如的大用是平等加持一切众生的，因为我们都是在佛的真体里面，当然是平等加持一切众生的。现在就是看我们了，看你有多少心念去向佛力，多少心念去向佛力，那就它相应的力量就更强，它是平等的。但是如果你是逃离的、远离的，我离得你远远的，那想加持也加持剩一点点，乃至于加持不上。你看， 我们不是在圆觉经里面大势至念佛藏圆通章说得好清楚啊，对不对？很清楚哈，佛呢一看都是我自己的真体嘛，通通都是我自己真体，有情也是，无情也是，通通都是啊，地水火风空虚空法界通通是佛的真体，自己一个绝代的心体嘛，当然是自己哪有不照顾自己的嘛，所以他平等加持，他如母一子啊，怀念啊，如母一子。那如果众生也一样一母，那就很容易相应了。如果众生我根本不想看到你就要逃，那就很难相应了。所以在这个心存目相有这样的功能，所以我劝大家可以啊，如果我们一样你做早晚课的时候，你也会念十方佛菩萨的名号啊，这个我们不要修行，虽然我是学心地法门，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执理会事，因为你没有借着四相的修行，你也很难入理的，所以理事要能够圆融的运用。所以你看比如你做早晚课，你有念到这十方佛菩萨名号啊，你念那么清净法身佛，哦，清净法身佛现前，清净法身佛你知道它是我们自信的本体嘛，就是你那念绝代的心性嘛，那绝代的心性你没办法想象，不要紧，你跪到十二楼佛堂，那这表清净法身佛，我们那个毗卢遮那佛上面十二楼佛堂那一尊就是了啊，你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你去找你相应的佛像，念佛菩萨的名号一样，你如果能够这样观想，你那个早课做起来功夫完全不一样，跟你以前在做早课一样，嘴巴在念，一面在想，哎呀糟糕了，上班时间快到了，糟糕了，哎呦只剩下五分钟了，对不对？你说那当然是功夫不一样了。所以在这里讲心存目想，就是叫你提起一心，嘴巴念心有佛号，心有菩萨，这样表里如一，修一心啊，生正意念啊，生正意念，我们不要再想，哎呀，哦，这样心存梦想，佛力这样从我头上加持下来了，这不是正意念，这个就不是正意念了啊，这是心外法了，正意念，哎呀，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佛啊，跟我是同一个体性呐、啊。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啊，十方诸佛如来把我法二执破除了，证得法性，我现在就是有我法二执自私自利的心把它障住了，所以我不能显化。所以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是我的根本老师啊啊，当然佛会护念我们，当我们修行的真善缘，但是呢他的名号就是表我们修行的方法，方法什么呢？那个清净啊，所以释迦是能人，摩尼是极灭，极灭就是清净平等，释迦就是大慈大悲，就是我们的菩提心，我们在这个世间要这样修，当我们在念着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佛号现前，正意念想到清净平等慈悲啊，想到释迦牟尼佛都是这样修六度万恨，这样精进用功，将来成就菩提的，而不是靠加持，不是心外求法的，因为自信本来是佛一样。所以我常常说我们这三宝佛啊，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念这三宝佛你就要晓得，东方药师佛啊，药师就是表你升起，太阳从东边出来的啊，东方药师佛，太阳的升起就是我们现在修行开始修行的啊，我们要吃药，吃药来医我们的心病啊，我们身体脏了、病了、臭了，我们懂得洗澡啊，把它洗干净，找医生把这个病看好，心里脏了、臭了看不到啊，但是你也一样可以感觉得到，烦恼增长了，睡不着觉了，愁眉苦脸了啊，两个眼睛前面的眉毛前面这里永远有两条杠，两条杠，对不对？两条瘦啊，直直的两条杠，双眉带锁，这就是双眉带锁，知道了？你双眉带锁两条杠，那就是你心染污了，心脏了，你就看心病，懂得本来是解脱的，本来是清净无碍的，具恒沙妙德的，世事外法界的，现在变成眉毛前面两条杠，哎呀，太不值得了，懂得要修解脱了。所以开始找法门了啊，那个药师佛 东方药是心气，吃药了是心药，看我们的根性啊。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往往很多人修五戒十善，做很多事情，就以为是菩萨了。菩萨，你看藏教的菩萨，藏教的菩萨啊，他要体会到虚空观，一年有的没有自信，不是说真的有四大组成的东西，是一年有的啊。那通教的菩萨啊，这样懂得这个道理才是观，才是明自寂而已啊，从这里起观行啊。那如果通教的，他能够当下见空，从这里啊起修当下见空，悟的一切法无生，这明自寂啊，从这里起观行，最后相似分证就近。别教呢，你要悟四心是佛啊，四心作佛，但是心是正念真如的啊，他悟到这样子啊，就是明自寂，从这里起观行，这样来修。那圆教的，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圆妙三谛，一心三观，一切法都即空即假即中，所以烦恼菩提平等无二，四智平等无二，从这样悟了，这个是明自寂。所以你这一念记住两重三千，悟了这样是明自寂，从这里起观行，是从观行相似分证就近。所以你看，这不是我们修五戒十善就是叫做行菩萨道啊！啊，所以这些道理我们一定要晓得，所以我们要生正意念，知道哦，释迦牟尼啊，这个药师佛，我们医病，然后看到我们的根性，我们属于怎样的这种怎样的方法来修比较适合我们。所以你看，佛以四悉檀接引众生啊，四戒悉檀接引你入佛门，让你生欢喜心，然后你入了佛门啊，各古为人悉檀，看你什么根性哦，你喜欢念佛的啊，你希望三宝加持的，好，净土法门密宗，你喜欢研究教理的啊，但是呢，你入了净土法门以后啊，还要告诉你什么呢？对治悉檀，不是只有在那里求加持而已啊，对治悉檀，用这句佛号，一心想心希求极乐，厌弃娑婆，用这一句佛号来降伏，来断除我们的贪嗔痴慢疑恶见，来破除我们自私自利的心，这对治悉檀了，提升了。然后呢，再来呢，提升因缘具足的时候，叫你入第一悉檀，那就离一心不乱了，叫你降入。所以念佛最后也是要叫你从四一心功夫成片，是在对治，然后四一心离一心，那就是第一了。那你研究的人，研究教喜欢研究的人，诶，可以叫你去深入天台啦、贤熟啦、啊唯识啊，叫你去研究。但是呢，你入了这个各国法门、各国为人悉檀，入了这个法门以后，不能老是在研究看书而已啊。如果你只是看书而已，变成佛学家也是很麻烦啊，那眼睛会长在头顶上啊。为什么？你懂太多佛法了嘛，对不对？我懂太多文字相，但是烦恼你服不了也是没有用的 啊。所以你入了这个教，要提升对治，依照教来空假中来观三指三观啊，或者是啊，用你所学的，像唯识有五重唯识观啊，那个贤所中也有贤所中的观法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最后也是要叫你入第一悉檀。所以唯识学叫你证真如啊，那这个天台中叫你证实相，华严宗叫你证一真法界，那就入第一义的。所以每一个宗派都有各国人进来以后对治第一义，我们修学佛法也是要这样啊。所以这个药师佛就是表这样的修行。那我们在这个世间呢，用什么药最好呢？释迦牟尼佛的药最好，对不对？这跟你说得很清楚，要修大慈悲心，因为我们娑婆世界斗争激烈，你要修大慈悲心啊，你有大慈悲心，你持戒才会持得好啊，因为你替处处都想到对方啊，啊，你做什么事情会把对方想过来啊，想到，哎呀，我这样做，对方会觉得怎样？所以你有了大慈悲心，你做什么事情都很小心，你停车，你会停好了以后，你不会掉头就走了。你会看看，诶，我有没有把后面那个车位啊挡住了，让它出不来了，对不对？那你也会想说，哎呀，我停了车，我是不是再车一点，中间还可以再挤一步进来呢？ 对不对？你会思想别人呢、啊？有的人呢、啊，他停车不是哦，他明明可以停两位，然后啊，他故意把它停中间，他很好开，他也不需要把鼓一下，他就噗直接就可以开走。明明可以停两步，被他停一步不能停了、啊。我往往看到这样停不进去的时候，好气哦，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可以停两步的一个人，把他占两个位置，哎呀，实在是啊！你有没有发现到这样子？如果你常常会替别人着想，你做什么事情念念都是在想。在想这些事情，你自然持戒持得很好，戒的精神就是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众善奉行不如大慈悲心、啊、如果你有大慈悲心，你忍辱也一定修得很好，因为你有包容，你有包容，哎呀，他已经够苦了，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一定很辛苦，哎呀，算了，不要跟他计较。所以同事之间，朋友之间，你自然能够牺牲奉献，因为你有广大的慈悲心、啊、所以慈悲心你建立出来了以后啊，你持戒你忍辱都可以修得很好，那底下啊，这个禅定般若也很容易开显出来、啊、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慈悲摆第一，释迦能忍，能忍就是大慈悲心，第二个寂寞就是清净心平等心，这三个就是我们的菩提心、啊、所以我们在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中间，这是你修行的方法，在这里这是重要的，很重要的修行方法。最后你这样修，这样用功精进，你把身体的污垢，把我法二识破除了，到了圆满的西方，你看那个太阳下山非常的漂亮啊，啊，夕阳无限好，不能底下不能讲，对不对？下一季不能讲，对不对？夕阳无限好，你看那太美了，太阳红红的也不刺眼，对不对？你看太阳那夕阳下山的时候又美，啊，那个早上日出的时候虽然是，哈、啊。很鲜艳，但是很刺眼。大家到过阿里山去看日出，他一跳出来，哎呦，眼睛受不了了。再跳出来再看，待会儿一片黑黑的，对不对？眼睛一片黑黑，很难过。但是呢，你太阳下山的时候，你看远远的太阳，越看越舒服，越看越可爱。可以在那里观入肉观，可以观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西方三圣在那个地方，他不会障碍你啊。没有障碍，所以西方表圆满。当你借着这样修行，达到圆满的涅槃境界啊，啊，所以你要做这样观，啊，所以那你看释迦牟尼佛是这样能忍寂寞，阿弥陀佛他是无量的觉悟，无量的光明，所以无量光，无量寿，无量的光明，无量的寿。为什么？自信本来就没有生死嘛，啊，尽未来际。永远就没有生命了啊！所以你要这样生正意念呢、啊，而不是在那里想哦，我这样心存目想啊，那这个三宝威德加持，我就开悟了，不是这样啊！因为你自心本来就是佛体啊，你要想诸佛如来，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开显自己的本地风光啊！啊，所以还童如来常住之日啊啊，所以。你常做这样的心存目想，又生自正意念，知道啊，我与佛十方佛是没有分离的，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呢、啊。所以佛啊，从来就没有离开我啊。所以我只要用功，我不会受到没有受到障碍，我不会受到困难。我只要精进，三宝会做我的真上缘。所以你看看。啊，那个行波捉三昧的，啊，行波捉三昧的，据说妙莲长老行了十次。那波捉三昧的，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啊，如果他真正一心在修行，他在中间的过程，听说有很多障碍会现前，比如脚会肿起来啦，哈、啊，身体会很累啊。波捉三昧是什么？比如100天没有睡觉，他在这个屋顶上啊，在这个梁上吊很多绳子，这个绳子只是给你按一下而已，靠一下，给你拉一下，累的时候这样，哎，拉一下，休息一下子，这样掉很多绳子，哈，啊，波捉三昧，然后再这样念念啊，这样就是这样念念佛，波捉三念佛修行，绝对没有睡觉的，有时候这样走到脚肿了、痛了、麻了，还是这样走，累的时候就这样靠一下，就这样休息一下。但是呢，当你真正想要睡觉的时候， 就手一松他又醒过来了，所以几乎没有睡。这样修波多三昧，能够感得三宝现身为你说法。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说谁修波多三昧修死掉了，没有，都是会突破这种困境。为什么呢？有三宝威德，有龙天护法来帮助你啊。所以也一样，当我们能够心存慕想，生正意念，凡同如来常住之处，你要有信心呢、啊。所以修学佛法对三宝要有信心呢、啊。为什么？我们是同共一个体啊，三宝无时无刻不在护念一切众生啊。然后啊，请看五十二页第一行，贤诸攀法近三七日，稽首十方诸佛名字，求哀忏悔，亦善境界，得心清安，过三七日，一向专念呢、啊。贤之攀华，这个攀梵语叫做波多伽啊，波多伽，它是表佛世尊的威德所做的一个庄严记，好像大将的那个大将军的那个旗子，那个信旗啊，那个旗子写了大将军的啊，那个他的信啊，那个信旗，这是庄严道场的庄严记啊。所以你在这个你的官房里面可以挂这个翻旗，它是长形的啊，你看我们寺院里面就可以看得到这个翻。那这个华这个字啊，是表十种供养啊，你挂翻，那华是表十种供养，这十种供养就是香、花、灯、水、果、茶、食物、宝珠，这七宝，还有衣物，这十种供养啊，以这翻华。所以呢，我们修学不能只理会事啊啊！我们在研讨班里面有一位居士，他学《金刚经》啊，我看他有一点障碍，我就说你有没有佛堂？他说我不需要，我是空的，我是学般若的。那对不对？那就是执理会事了。我说不行，你一定要做个佛堂啊，早晚课一定要做、啊、我说你那个空不是真正你想空，你想偷懒，因为佛法里面你想偷懒有偷懒的文字可以找，对不对啊？一切相都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所以我都不要了。这是你偷懒，但是你也有想你喜欢的东西，对不对哈？你就去攀缘，当你起了贪嗔痴攀缘的时候，你又会讲佛说的贪嗔痴即戒定慧，你说对不对哈？懒惰的时候又有一套说法，对不对？当你想要迷惑颠倒的时候，也有一套说我是在行佛法，所以你怎么讲都行，你看都是随你自己的意思解释啊，怎么行呢、啊、所以你一定要设佛堂啊。我就告诉他，我说啊，你看人家六祖大师为了洗那个达摩祖师所传下来的那一件衣物啊，那个袈裟，他走了五里的山路啊，找到一个清净的泉水，在地上一擦，泉水冒出来了，用那个来洗啊。难道寺院里面没有水啊？难道寺院里面水不干净吗？很干净，就是表示他至诚的恭敬心啊。我们修学佛法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借着贤诸攀华，不是佛要吃这些啊。对不对啊？佛真的要吃这些你还不敢供太好的，是不是啊？所以你看看我们拜到最后都是自己吃掉了，是不是啊？当然了，我这样讲比较不应该啊。如果是佛真吃了，也许大家是买最好的来供，这才对的啊。那个所以这些啊，就是表示你那种沉浸之心啊，而不是说真正佛要你做这一些啊，这种十种供养啊，做一些这一些佛看了会欢喜，不是这样。这样可以提出我们的至诚的恭敬心，所以我有至诚的恭敬心才能够入道啊啊，用这样的修行啊，是贤诸翻法庄严道场提起我们的这念恭敬心啊。 所以你看你在寺院修行，在跟家里修行就不一样。你在家里看到自己家里供的佛像顶多是这么大，对不对？所以你虽然是同样生恭敬心，但是那个恭敬心就不如你到那个土城，那个什么，成天禅寺，或者在佛光山，那个大雄宝殿，你看那三尊佛像竖在那里，你一看，整个心就提上来了，恭敬心就升上来了。所以你如果是空空荡荡，随便摆着一尊佛像，没有这些庄严记，你的心一样，也不容易很快的时间提升上来。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的方便善巧的道具呀，帮助你修道的增上缘呐，我们叫道具呀。所以玄之方法经三七日啊，要经过三七日啊。这三七是表圆满的意思，这个三是时间上的过去、现在、未来，我们讲近三季啊，是过去、现在、未来。那七是表十方，你看七有东南西北上下中，所以圆满的法界。所以这三七日就是表示一个大圆满圆满的法界。所以经过这三七日圆满的修行啊，稽首十方知佛名字，求哀忏悔啊。所以你看这修行的入手就忏悔业障，先让心里的这种沉重的挂碍去掉，就是把你心里以前装的这些拉里拉扎的东西把它清除掉，清除掉了你才可以装干净的佛法啊。如果你心里都是这些阿里不当啊，这些污垢的东西已经满了，新的佛法加进去也不行了。所以经上常说，就好像你那个盘子、那个杯子里面有毒、有砒霜，你拿这个东西来装最好吃的提福或者是甜蜜，你能吃吗？吃了还是要中毒的。所以第一个一定是求哀忏悔啊。我们在前面啊讲到请示佛陀跟我们指示那25轮怎么修，他也是告诉我们要先求哀忏悔，去除我们修行的障碍，把你内心的这些污垢清除掉，将来用功啊，将来精进才能够得真正的受益，进步才会快。所以稽首十方诸佛名字啊，这稽首十方诸佛名字，像我们用3000佛名忏也可以，或者用我们万佛忏啊，用这个都可以用在这个地方啊。三七日，你看你一部万佛忏啊，将来修学啊，这三七日的时间也是足足有余的。求哀忏悔，那忏是铲除前缘，悔则事不再造，铲除你过去所造的这些恶业，把这个习气去除。那悔就是不再造啊，悔过不再造了。那这个稽首十方知佛名字求爱忏悔，在这里所表的是一种四忏，但是如果你四忏成功了，你可以能够达到理忏。所以如果你四忏忏了一心清净了，比如说您拜3000佛名忏、万佛忏，入功夫成变，是一心理一心，好了，那就入了理了。所以端正念实相，那就入了理了，那是真正到了理忏了，理忏才是真正达到忏悔的目的的啊。那我们啊，现在举办的什么梁皇宝忏啊、慈悲三昧水忏啊，这个都是四忏。但是我们要了解，四忏是去除治标的，不治本，治本的要理忏。所以我们到去参加梁皇忏也好、慈悲三昧水忏也好，忏好了以后，不是说我已经消好罪了啊，回来又照上一样迷惑颠倒，照做诸业，那这个忏悔是没有力量的。忏过了以后就不再造了。希望能够借着四忏来达到理忏啊，说求哀忏悔。那意善境界得心清安呢啊，你在这个忏悔的过程中，你真的因缘具足的说，恍然之间如释重负啊，必然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们比如说是 你去参加打佛七也一样啊，你去参加打佛七，你第一天在念佛，你不觉得什么，只是觉得啊，如果你没有盘坐的习惯，你会觉得脚很酸啊。然后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哎，这个脚酸的习惯慢慢好了啊，因为在这个打佛七的过程中，它中间有扰佛啊，有种种这个行动来配合你的这个禅这种做的方式，所以慢慢的你脚会调的比较习惯一点啊。所以你到了四五天以后，那时候觉得身心清安下来了。所以当你真正去参加念佛期或者是打禅期，你会觉得哎呀刚好很舒服的时候，是在第五天第六天那个时候你心静下来了，那个就像这样易善境界啊，清安了啊，放下来了，如释重负放下来了。可是呢时间到了只剩下两天，所以有的人要去参加啊，有三个期的，有几个期的啊，能够持续用功下去，到那个时候易善境界，那个善境界身心清安，或者是欢喜充满，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来障碍你了啊，愉快自在啊，怎么会心里心生欢喜，这样不断的从你内心涌现出来，这得到善境界了啊，这是得到清安的善境界的。所以易善境界得心清安了，这真是业障消除的现象。我们现在啊被业障卡住了，没有事也在那里烦恼啊，没有事也在那么烦恼。所以我常常讲啊我们勤可不要业障啊，也啊，你如果具有很多财富啊，如果你业障很重，你也是很苦的人了。所以我勤可不要财富，也不要业障啊。你看看最近报纸登了，今天报纸登了啊，一位影星啊，香港的影星今天出殡了。你看他有很多好朋友，也有很多钱，也有很多名，大家都认为他是巨星，很有牌啊，这个名气很响亮的明星。你看他会去跳楼，就是他苦恼啊。所以如果你常常觉得哎呀好苦恼啊，早上一睡醒来就开始苦恼了啊，然后每天做事情就让他苦恼啊，那都是业障的现象啊。那你心里你在分析，奇怪呢，我到底是在苦恼些什么东西啊？有时候你会苦恼久了也会想，我到底是在苦恼些什么东西呢？那总是觉得东想西想，没有苦恼啊，可是心里就觉得有事，就觉得有一些牵肠挂肚的东西，就觉得有苦恼在，可是一想又没有苦恼。你看这种不生不灭就很惨，这种常常有可是又看不到，这种就是业障啊。但是你借着这样的试探，这样的用功，我们一年记住，这个放下的时候，相对待的境界就现前了，华喜充满了。可是当你这个境界久了以后又没有感觉了，那就没感觉了。为什么呢？你已经慢慢入了这样的境界了，我们讲这打成一片了，又没有感觉了。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此乐无有能受守摄者啊。所以那个真忏大师的信心名啊，他在这样的境界，他说一种平怀性泯然而自尽啊，那是透过清安以后来达到一种心平气和、心安理得，一个平常心是道的那种境界的。但是在这个求哀忏悔，稽首十方诸佛名字求哀忏悔，易善境界得清安，这有这个相在，确实会有这样的感觉。那你知道你业障，这个粗重的业障消除了，那过三七日一向舍念，所以经过这三七日以后你就可以一向舍念，就是一向专精修行这三种，什么他、什么波地、禅那，你就可以择一而入。那若今下手三业安居，当为清净菩萨子嗣，心里声闻不假徒众啊。那假若是经过下手，这个下手是指什么？结下安居的第一天，在我们中国是四月十六日这一天啊。我们中国结下安居的时间呢， 是从4月16日到7月15日啊，这三个月。因为这三个月迦安纪这三个月，是因为印度啊，在这三个月的期间刚好是雨季，刚好是碰到这个雨季啊。那雨季嘛不卫生，而且啊在春天这个时候啊，这个一些虫蚁啊滋长啊，所以你要是去外面脱钵啊，还很容易踩死这些虫蚁。更何况啊，这个雨季的时候啊，出家人他只有三衣啊，安头会这五条衣啊，一切那个七条衣啊，七条衣叫什么什么多罗，什么衣多罗啊，对不起我一下想不起来啊，身啊，这个安头会啊，一多罗僧哈，一多罗僧啊，一多罗僧，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僧伽，这个僧伽梨哈，就是三个。他去脱钵的时候一定要用那个僧伽梨，就是我们讲的福田衣。那你想想看，他的三衣不是我们的以衣毛衣大衣耶，对不对？我没有三衣，是以衣毛衣大衣，他没有这三个，他只有那三件。你看出门一定是回来一定是落汤鸡。你看看啊，第二天又是雨季不会干，又穿了那个湿湿的衣服再去按一次，这么一个月下来呢，我看了不感冒都不行，所以容易生病，叫不卫生期啊。所以这个接阵期间呢，他们就大家共住在一起精进修行啊，那是一切的饮食由居士来供养，所以这样我们叫做结下安基啊，我们又叫坐下，也叫做坐纳啊。那开始的时候我们叫做结下啊，那终了的时候我们叫做解下。那在解下日那一天呢，我们又叫做自知日，也叫做佛欢喜日。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天呢，所有的结下安基的这个佛弟子啊，大家要发露忏悔啊，你在一年里面所做的事情啊，做的错事情，你要忏悔业障，发露忏悔。如果你没有发露忏悔，别人看到了你做错事情，你没有发露忏悔，他可以当面指责你，你隐瞒啊，但是你被人家指责，只有脸红耳赤的份，不能争辩的份啊，你只有觉得很惭愧，不能争辩。所以这一天呢，大家经过发露忏悔以后都法喜充满，佛陀看到弟子们发露忏悔啊，然后大家聚合在一起啊，用功精进，境界又提升了，所以佛非常的欢喜。所以7月15日这一天呢，我们又叫做佛欢喜日。那这一天呢，你看这个居士哪啊，这个7月15佛欢喜日这一天呢啊，佛陀跟弟子啊常常会接受居士的供养，有时候乃至于这个朝廷啊，就是我们古印度的那个王朝啊，朝廷他也会供养佛陀，供养大家的。那这个7月15那一天呢，我们又叫一个叫什么以兰盆，以兰盆啊，以兰盆节。为什么叫以兰盆节呢？这以兰这两个字是西域的夷啊，它的意思叫做解倒弦，倒弦一个人把你倒掉了，你看有多难过，你把它解开过来就解倒弦啊。那盆是冬夏的阴啊，冬夏的阴，它的意思就是救气，解救你的，所以叫做解倒弦，解救你倒弦的这个气啊。那假如是随着我们现在合起来，随着我们现在的素食语言合起来来讲啊，叫做救倒弦的盆啊。那为什么这以兰盆叫救倒弦盆呢？因为啊，在佛寺的时候，目犍连的尊者，目犍连尊者因为他的母亲呢 堕到地狱，堕到那个恶鬼道啊，目犍连神通第一啊，所以他就拿我们人间最好的饮食去供养他的母亲啊。那有人说他的母亲啊，在这个食物啊，在目犍连的手里是我们世间的美好的美妙的饮食，他母亲一接就变成烂泥巴啊。那有的是说他母亲一接嘴巴一张猛火吐出来把它烧成灰都可以啊。所以目犍连很苦恼，看他母亲这么苦很痛苦，所以他就去请示佛陀该怎么办。 佛陀就告诉他说，就在这个七月十五解夏日这一天啊，你用百味来供养这里面的声闻，因为那一天有很多声闻缘觉菩萨来受供的，所以你就拿百味来供养这些出世的圣人，以他们大家共同的回向力来拔剑你的母亲。所以他就用一个盆子装百味来供养那个佛的弟子啊。所以这里面有声闻弟子，有缘觉弟子，有菩萨弟子，所以他们接受供养啊，知道目犍连的苦境，所以他以共同大家回向的力量把他母亲超荐到刀立天啊，超荐到刀立天。所以我们现在到了七月十五啊，我们就有共生法会，它的源流也是在这里。所以这共生法会啊，我们源流就是在这个结岛贤啊以然盆会啊，这是个典故啊。所以这一向这个下手三业安居啊，当为清净菩萨子智啊，这个学习清净菩萨的安住啊，这当为清净菩萨的子智啊，学习菩萨的安住。清净菩萨的安住是住在什么？住在大菩提心，他住在大菩提心啊。那大菩提心是什么呢？心没有依执，他没有依执，他一心清净没有依执。二圣人他有依执，他依执常无常无我无漏无尽，他依止以清净涅槃，还是有所依止。我们凡夫依止以世间的五欲六尘，是禅是空，依止以清净啊。那二圣人依止于涅槃，无常无我无漏无尽。全教菩萨依止于空假中啊，依止于中观，他自中。唯有菩萨摩诃萨心无所依止，那真正的菩提心，一心清净，能够称性自在啊。所以当为菩萨清净子智，这个子智就是安居的意思，只是安居。那清净的子智他安居在哪里？安居在心无依止啊，了无所住，安住在应无所住而生起心啊，这是大圣菩萨清净菩萨的依止啊，他的子智就在这里啊。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他告诉我们啊，说空即心通啊，如入处虚空啊，啊，就好像太阳在虚空里面一样，遍照一切，无所依止啊。这个是菩萨清净止住，就是要叫我们修学应无所住而生起心呢、啊。那心离声闻不假徒众啊，啊，那声闻他心里有依止，所以他入学的修学，他依这个这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乃至于一空无相无厌三解脱门啊，这样来修学，来证得涅槃。证得涅槃以后，心还一直在涅槃境界里面，心还不离无常无我无漏无尽的这种维系的法执，所以他有一直。所以心离声闻缘觉不假徒众，那声闻缘觉的修学到夏安居这一天的修学，大家要共聚在一起啊，佛的声闻弟子来结这个夏安居。那菩萨是修学应无所住而生起心，是以大菩提心为依止的，是无住身心的啊，无所依止的。所以他是修学菩萨的清净安居，清净自住，所以不假徒众啊，不是跟大家聚合在一起在这里共修的。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